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查考圣经是应当的，主耶稣亲自吩咐我们，你们应当查考圣经。那个查考圣经小字还有一个应当两个字啊，所以我们应当查考圣经。第一，我们要会读圣经，所以圣经的读法我们讲过了。现在我们要提到圣经的查法。为什么要查呢？因为圣经的结构很特别。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以赛亚二十八章我们读第十节，以赛亚二十八章第十节，这里说到神说话，他的这格式不同啊。我们要想完全明白圣经，必须懂神说话的方法，否则就办到了。第十节，以赛亚二十八章第十节，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那么这个我们光看这一节就很糊涂，这是什么事儿？到了十三节就再说明，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那么第十节没头没尾，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了第十三节就说清楚了，说这是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就是在旧约古时候，神借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的时候，就神的灵感动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那就是旧约那些记载是这么啊，是这么来的，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这么说的。那么以色列人对这个懂不懂呢？他们不懂。以色列人呢，他们若懂就不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了，他们就不拒绝弥赛亚了，所以他们不懂啊。他们读了这些圣经啊，不能明白，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的，他们有帕子蒙在脸上啊。他们诵读旧约到现在他们还是不能懂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会读，他们读经的法子不对。第二呢，他们更不会查，因为圣经不只要读还要查。所以在以赛亚第三十四章十六节，神就向他们说了，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他们只会读啊，读也读得不对劲儿啊。那么他们呢，为什么不对劲儿呢？因为他们读的时候像听新闻啊，只是来听听新闻，并不是真正听神的话，所以他们糟糕了。他们没有敬谨的心，没有一个领受教训的心，他们当新闻来听一听。这是以色列人的老毛病啊，他们喜欢听新闻，喜欢听消息。大家没事了，工作完了，都站在城门口或者街道当中，大家聚在一起就七言八语就讲新闻了。这是他们的一个，就有了先知出来传神的话，他们也当新闻听。我们看这个 以西结三十三章就有这么段话，神责备他们。以西结三十三章第三十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你看他们简直像啊，这个随便说的，没有一点敬谨的心啊。那么他们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那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也描写以色列人当时那些光景，他们喜欢听，听什么呢？听新闻、新道理啊，好奇，不是要听神的话。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一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儿，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那么保罗到了这个地方，他们也是这样啊。我们看前边一段话，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儿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听新闻好奇。那么这个圣经若是这样来听，那就糟糕了啊，他们就大祸临头了啊，神就要审判他们。那么以色列人听是怎么样呢？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了。他们对神的话弄不清楚，所以他们就缠住了。因为神的话是要查考的，不只要听的，你听了这段你还得要到别的段去查，跟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有没有缺少，有没有伴偶。因为他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神的话是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它不在一块儿。你一查呢，就对照一切了，哦，就明白了，就豁然开朗了。因为他有伴偶，啊，他没有缺少的。你在这个地方听一句话，好像没头没尾，可是到了另外一句就有解释了。圣经里几乎都是这样。比如我们要读这个耶利米啊，说的预言，说无花果的事儿，说了半天我们不知说谁，等到第八节他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了。我们读这个耶利米二十四章，我做个例子举例啊，我们一看就知道。耶利米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段说的啊，很糊涂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啊，这说了半天无花果，到底什么无花果？我们要光看这一段就不明白。我们一看，看到第八节了。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胜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 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太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所以这坏无花果啊，是啊，有一筐坏的无花果啊，是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在埃及地的犹太人，这些是坏无花果。这有了解释了啊，这叫半偶。那么还有一筐好的无花果在哪儿？那就这也没有了，这里一点没有了，得要在另外一点去找啊。那么这好的是什么呢？好的是出熟的啊，好的极好，好的是出熟的无花果。坏的呢是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那好的是谁呢？我们看荷西阿书第九章，这个但以理后边有个荷西阿书，荷西阿第九章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所以以色列人呢，西底家以后都是坏无花果，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了、大卫了、摩西，这些都是好无花果，好的坏的两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叫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你在这儿看不见，在别的地方找到啊，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所以圣经呢，这本书啊，是属灵的书，并且神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这么样起司的。所以你在一卷书里找不到那个答案，别的地方一定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我们查经最好的法子就是要查考，要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要把所有的都查出来一目了然。所以在圣经里呢，这个圣经的写法不同，所以要查考。那么有的人不查考呢，你光用这一段圣经一个地方你就解不开，就你找不着那个伴偶，你找不着那个配对的话，解释的话，你就好像是这个话不通。其实呢，圣经已经解经啊，都有解释。圣经里还有一个，我们要做文士，好像要从新旧库拿出东西来，旧约新约要对照的。你看在我们读的圣经里有好多，就是旧约里有预言，新约里就有解释啊，那么它就有应验啊，要新旧对着读。所以这个叫查考圣经，你查考你才知道这道是与不是，这是一个神喜欢的方式。所以神叫我们查考宣读他的书，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呢，使人啊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启示神旨意的奥秘，圣经的用处太大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查考啊。那么这个圣经要到略解里边呢，我们就特别提出要查经。那么如何查法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介绍，怎么样查法。那么怎么样查呢？我们也要明白这个圣经的另外一些，神借着众先知说话的时候，是借着这个先知说一点，说一些，借那个先知再说一些，所有的启示是逐渐加上去的。正像给学生上课，从小学到大学，从简单到繁复，从浅易到深奥，从认识一二三到会做微积分开方，逐渐的加深，逐渐的升高。 所以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41位受感的作者被一个灵感动，这里启示一点，那里启示一点。我们用个比方说，好像拼七巧板，许多散乱的图片拼起来啊，就能显出全貌。现在有一种啊拼图的那个大画片，里头有几万块小画片，可以一个一个对起来，对成一个大画面。那个有点像圣经的方法啊，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就是非常的奇妙啊。那么这个呢，正证明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所主编的。所以主说，我们应当查考圣经，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去查。没有一个基督徒说不查经能明白圣经，没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查考啊。那么查的法子呢，我们现在就举出7个查的方法。第一个查法叫做点儿的查法，这个点儿的查法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那个意思。神啊，在这里启示一点，在那里启示一点。那么点儿的查法就是我们就着这一点就把它挖下去啊，譬如串珠圣经或者经文汇编、圣经引得，这些参考书啊都可以帮助我们专查一个点。比如说称义这个思想，我们就查下去啊，把这个义找到经文汇编里去查，查到这个义这个字，我们在这个义这个字上就有认识。然后呢，把相关的连着的有义字的这个圣经都查出来，当然也要筛选了啊，有的根本我们的这一句圣经没有关系的，我们就不录下来，要是有用的我们就写下来。我举个例说，圣帝曾经查过一个问题，就是阴间这个字儿，阴间，那我就开始用经文汇编查。经文汇编里啊，它上头所收录的，在旧约有74处讲阴间，新约呢有10处，那我就都把它查出来，通通写在一个表上啊。那么好了，这个是阴间两个字儿，我也一一的看，一一的对照。那么后来我又查到跟阴间相关的，就是也是说阴间，但是用别的一个词儿、一个名称来说，譬如阴府、阴宅，那这个也查出来。那么还有呢，阴魂的会，就是死了的那个灵魂呢，阴魂呢，它聚会的地方，一个阴魂的会啊。另外还有呢，深渊、深坑啊，下坑啊，这都是那个阴间的意思。还有呢，山的根、地的门啊，海的深处、山的根、地的门，哦呦，这些都查出来，一查查了100几十处，170-180处，那么把它编排起来。然后第一个就说阴间的名称啊，一些都把它查出来了，凡是这些都是指着阴间说的，是那个灵魂的去处。然后阴间是什么光景，比如阴间有门呢，有栓呢，阴间是光是幽暗的了，阴暗，阴间是什么样，也把它查出来。那么阴间里头谁下阴间，什么样的人下阴间啊，这个阴间是关闭什么人的。那么阴间里头还有什么分别呢，还有隐秘处、啊、还有另外一个格啊，这也查出来。阴间呢，谁管阴间啊，那么谁能够救人脱离阴间的权柄，谁啊那个败坏了长死权的，打破了这个阴间的牢房， 那么像这些都查出来，哎呀，那对阴间就非常通了啊。那么这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查180来处圣经才把它弄清楚。像这样呢，若是在神学院里头就变成阴间博士了，他写了论文弄那么清楚，那就变成阴间博士了。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下过阴间，我们在这儿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就可以把阴间弄得很清楚。这就是查经啊。这个查经还有很有趣的事情，你只要查过了，就有人来问你，我刚刚把阴间查完3天以后，就有一个很啊，这个在主里边很疏灵的一个老姊妹来问我，说阴间的事儿，什么阴间是怎么回事？那我就给他，因为我刚查完呢，这个记忆犹新呢，许多圣经都在脑子里，马上就讲给他听。哇，他一听你这个这么熟啊，圣经这么熟啊，其实我告诉他，我说不是我圣经熟，我3天前刚查完的。这就叫先知的灵。有人要知道，神就感动你，让你先知道，这叫先知的灵，感动先知。那我一讲他就通了，哎呀，他说这太清楚了，这我真，他就记起来，他就后来对我很啊，就是很赞许了。可是我说这个你不需要这样，这是神刚感动我查完的。所以人要查考圣经，我们不只要这个读，我们还会查，这样我们对圣经就完全弄清楚了。这个查的第一个法子就叫点儿啊，像我说这个阴间，比如称义、成圣、得圣、得荣耀啊，或者先知，或者是祭司，或者是君王，这些名字啊，专用的名字，我们都把它查下去，一点儿的查下去。然后现的查法就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有时候点儿与点儿之间可以连贯起来，成为有连贯有系统的真理。比如说称义啊，这个称义这个查呢，当然有好几个了，比如称义算为义啊，义为王啊，那么做义的器具，然后呢就成为义，像这个它还有一大套啊。不止于如此呢，还有义门呐、义路啊，啊这个义理啊、义人呢、啊义果啊，还是关于义的事儿很多着呢。所以你这么一查呀，就变成一套东西了啊，要连起来，叫做线的查法啊。那么然后再跟成圣啊，这条线，比如义的这条线，你查清楚了，连了一条线，啊，一点一点的查，然后连起来变成一条线。第三个呢，就是面的查法，把所有的点儿而连成的线，四面八方组织起来，这就成为一个全面的。比如，我们得救分成四个方面，一个面叫做称义，一个叫做成圣，一个叫做得胜，一个叫做得荣耀啊。那么这四个连起来就变成一面啊，一个整面啊。整面还要把它再对起来，叫做块的查法。因为各方面有四个方面、六个方面对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整块了。六个面对在一起变成一个块啊，那是一个整体，就变成一个全盘的真理就出来了。那么全盘的出来了，这还是外边的，那你还要五个查法，就是透视，要参透其中隐藏的奥秘，明白至高神的旨意啊。那么这个查法呢，就比那个块的查法更深入了。所以我们在解经啊，都有一个属灵的透视。我们把外边的真理讲完了，我们后边有一个属灵的透视，让明白神旨意的所在啊。第六呢，就是半偶的查法，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圣经中任何一处难明白的经文呢，一定有另外一处经文为半解 无一缺少。若解不开时，你必须爱心等候、查考、寻找，不可牵强附会以私意强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圣灵一来了，你历史就会能明白了啊，因为他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我们人这个脑子好像是电脑一样，只要你的储存的材料够了，灵一来了，他就把它集中，把所有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有的材料都集中在一起，整个的就都出来，全盘的都给你弄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要好好的查考圣经，并且好好的读，好好的查。第七个呢，这就是普通我们都知道叫历史的查法，历史的演变和其中人物传记都有灵异的启示，都有属灵的教训，必须详细查考，以领悟启示的灵异吸取教训。所以圣经里说，在罗马书15:4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教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哥林多前书10:11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呢，就从其中得着教训，也得着鉴戒，好知道他们走错了，我们不要走错，那是历史的查法。盼望我们把这个查经的法子大概的说明，盼望您都能够自己会查。我们会查的时候啊，我们就深入了。我是盼望收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们都能这样查考，这样查考呢，我们就可以做先知讲道。你假如先查好了，你讲给不知道的人，你就是先知了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停在这儿。